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十一，彼得后书，为保罗牧师，2021年2月2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9日。今天早晨，我们继续 Route 六十六系列信息。在这个系列中，我们查考圣经中的每一本书。我们已经完整的走过了旧约。查看在这39卷写于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的经卷中，基督在哪里显明出来。如今我们正在结束新约部分。现在我们来到彼得后书，这是第61讲。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把这篇信息称为彼得最后的教导。作为开始，我们先读彼得后书1章5至9节。现在让我们听神的话，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你呼召我们归向你，也每个星期呼召我们聚集在一起。父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提醒。提醒我们那些原本已经知道的事情，只是在一周的生活过程中慢慢从我们的思想中淡去。所以我们祈求，父啊，愿我们能够专注于那些荣耀的属天的事情，愿我们寻求在这些事情上行走，也愿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是为了你的荣耀，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载了彼得和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当然，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指耶稣受难前彼得3次否认认识基督的那件事，而是说在那次事件之后，约翰福音末尾所记录的这段对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3次重复的情景。仿佛耶稣正在回应彼得曾经的否认，3次问他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虽然在希腊原文中，这里使用了2个不同的爱的词，我们暂且不深入讨论这一点。但彼得3次都肯定的回答，而耶稣也3次回应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换句话说，就是要牧养我的百姓，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服侍他们。另外，在那次谈话中，耶稣也向彼得指出，他将要以怎样的方式死去，并借此荣耀神。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彼得后来也会在这封书信中提到这一点，就是耶稣已经亲自向他显明了这一切。从那次谈话到彼得写这封书信，大概已经过去至少30年了。对一些人来说，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并不算特别长。我毫不怀疑，耶稣当年对彼得说的话，在这30年里一直深深刻在彼得心中。彼得努力去遵行耶稣给他的使命，虽然过程中有失败，但也有许多得胜。30年啊，我自己仍然清楚记得30年前别人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甚至不记得昨天午餐吃了什么，但有些事情却一直记得。所以毫无疑问，彼得也一直记得耶稣托付他的使命，就是要照顾神的教会。如今彼得面对自己的死亡，他在后面会提到他将要脱去这个帐篷，你们稍后会看到 这个帐篷指的是他的身体。他即将结束自己在地上的侍奉。就好像他正走出自己地上侍奉的房门，在离开之前回头观看，而他看见有一些人正从后门进入。这些人是闯入者，他们正在进入神的家中。这些进入神家的人并不是从外面攻击进来的，他们不是从窗户外向屋里扔石头，而是从里面进来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公开的反对教会，而是先与神家的儿女建立关系，然后被邀请进入其中。你可能会问，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不是应该邀请所有人来到教会吗？当然应该。但问题是，他们进入教会不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成长，而是为了教导。他们不是来接受牧养，而是来成为教师。这正是彼得在自己侍奉结束时所看到的情况，假教师正在进入教会，赢得教会成员的喜爱和忠诚。彼得不会在离开之前什么都不说。他不会退休以后才结束自己的侍奉，而是要再次提醒信徒。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稍后会读到一段经文，其中在短短四节经文里，提醒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彼得不是要告诉他们一些新的信息，而是要提醒他们那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只是他们需要再次被提醒。我们多么容易忘记啊！这些事情多么容易从我们的思想中划走。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冲击，却仍然以为自己能够继续走信心的道路。然而，来自世界的信息轰炸我们的程度，是我们对真实信仰认识的十倍之多。而且，这不仅仅是来自世界的问题，这些错误也已经进入教会。这正是彼得正在面对的问题。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12-15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即将离开，我常常会想到一个人生命最后的信息会是什么样子。我在讲圣餐的时候经常提到，当耶稣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侍奉即将结束时，他做了什么？他设立了主的晚餐，仿佛这是一件必须被强调的事情，是必须被摆在最重要位置被公开宣告的事情。这让我想到已故的格雷格·邦森博士，他虽然我从未亲自见过他，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之一。他47岁时去世，我认为这个年龄还很年轻。然而，他留下了大量极其宝贵的神学资料。他47岁离世，但看看他的著作，你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如此丰富的信息，真的非常非常多。另外，还有一位已经归主的斯廷格利博士，他也是我们宗派的一位牧师，晚年曾经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他和邦森博士关系很好。斯廷格利博士告诉我，邦森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他身体有疾病，并不是突然去世，他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斯廷格利说，他认为邦森能够留下如此丰富的侍奉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在这个世界停留太久，所以他更加努力，尽可能把能够传递的信息都留下来。所以，当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时，我的问题是，这位使徒，这位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喜爱的使徒，会在他最后的教导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劝勉呢？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彼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像我们。他有时候冲动，有时候笨拙， 会说错话，会做错事情，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认同的地方。但与此同时，他又拥有一种感染人的热情和勇气。他是如此真实，如此有人性。然而现在30年过去了，他一直在服侍，如今即将离开。他回头看见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在他最后的信息中，他会把什么托付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拥有一切所需要的。但你会注意到，如果我们进一步思想，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展开这一点，你会发现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之所以属于我们，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如果你认识基督，你就拥有一切所需要的。神也会，可能当你说，我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神会确保你得到那些真正能够在你生命中产生他所要看见之结果的东西。你看，彼得所看到正受到威胁的，正是真正认识基督的知识。这正是邪恶攻击的目标，也是彼得在这3章经文中试图纠正和解决的问题。请记住，彼得并不是在对那些完全否认基督的人说话。他不是在面对那些说基督从来不存在，基督不是一个宗教人物，基督里面根本没有救赎的人。他不是在处理这种情况。他面对的是那些否认真正基督的人。他们不是否认基督这个名字，而是否认真正的基督。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多么经常听到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会做的事，或者说耶稣不会这样做，耶稣会那样做。有时候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完全违背，甚至与耶稣真正会做的事情以及耶稣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情相矛盾。他们脑中有一个自己塑造出来的耶稣形象，通常是一个被重新塑造的形象，比如一个白皮肤晒黑金发的人，好像生活在某个街角，完全按照人的想象被描绘出来。把基督改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漫画式的形象，其实比完全否认它带来的危险更大。弟兄姊妹，这正是恶者的策略。你看，无神论者作为教会和真理的敌人，从历史上来看一直相对影响有限。我的意思是，如果纵观世界历史，真正的无神论者人数一直不到人口的5%。近年来，随着道金斯、希金斯、哈里斯等人的出现，新无神论运动变得更加活跃，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也许现在这个比例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这些人并不是最大的威胁。真正危险的是虚假的使徒，是异端的教师。历来造成教会混乱的都是这些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至15节这样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脸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驼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有人说，彼得前书是一封在患难中带来盼望的书信，而彼得后书的重点则是在真正的知识中成长，并且借着这种知识成长。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信息核心。但是彼得很快指出，这种对神的认识必须影响我们的行为。他不是简单的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正确的信息。不，他说，不，这种知识必须产生相应的行为。外面有一种非常流行，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也许你曾经听过。有人说，我不在乎你相信什么，我只在乎你的行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能理解这种说法。比如对我的邻居来说，我可能不太关心他内心正在想什么， 我只希望他的狗不要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叫。但是从属灵服饰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这种思想更错误了。认为内心的信念不重要，只要外在行为好就可以，这是完全错误的。朋友们，这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是外在主义。神非常在意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的思想方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他的行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这正是彼得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们被呼召要殷勤，然后彼得列出了一系列我们之前读过的属灵品格、德性、知识、自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以及爱。这些东西彼得说都应该属于你。但他不仅仅说这些东西已经有了就够了。他说这些东西应该在你里面不断增多。正如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要更加增多。不要停留在原地，不要进入一种属灵的停滞状态。不要说我现在这样就很好了。我想到有些鲨鱼，比如大白鲨和灰鲸鲨，如果它们不继续向前游就会死亡。当然并不是所有鲨鱼都是如此，但由于它们鳃的结构，它们必须不断前进。彼得所说的似乎也是如此，这些属灵品格应该属于你，而且应该不断丰富增加。你必须继续前进。不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信徒不需要休息。耶稣也曾休息，他也吩咐门徒休息。生命中确实有停下来喝一口水、欣赏夕阳的时候。但是我想特别对那些已经进入人生后半段的人说几句话。当然年轻人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在属灵生命中，想要一路滑行直到终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也许你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也许因为疲惫、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你需要承认我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长时间投入工作。但如果你的想法是我已经学完所有需要学习的东西了，我已经做完所有需要做的善事了，现在我要放松下来直到生命结束。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很舒服，但这并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生命状态。彼得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提到了神所漠视的圣经的价值，这也是他第一章结束时强调的重点。他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神的话语。后来在这封书信中，他还会提到使徒保罗和他的书信。从彼得提到保罗书信的方式来看，你必须认识到彼得已经把保罗所写的看作圣经。当彼得提到保罗的著作时，他说其中有些地方很难明白。我一直觉得这一点很安慰。如果连彼得都觉得难以理解，那么当我有些地方不明白时，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彼得同时指出，因为这些内容难以理解，人们就会曲解他们。所以当一个事工的主题经文选择的是圣经中最难理解的经文之一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比如当我走进一间教会，看到墙上挂着他们的主题经文来自创世纪六章，或者彼得前书中某些非常难解释的经文，我会想，这是你们的主题经文吗？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确定那些经文真正的含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如果你选择圣经中最模糊、最难理解的经文作为主题经文，然后用它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彼得所警告的事情。他说，人们会这样对待保罗的书信。他们会说，这段经文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就用它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彼得提到了圣经，但他马上在第二章开始处理另一个问题，假使徒、假教师、亵渎者以及异端。弟兄姊妹，一件袍子、 一个讲台，一个十字架，一条领带，甚至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圣经，都不能保证你听到的一定是真理。彼得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他对他们的描述非常严厉。他的意思是，他们将面对神的审判。上周我们在雅各书中谈到，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知道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已经多次在这个讲台上说过，整本圣经中最严厉的责备往往都是针对那些错误代表神的人。神对于那些歪曲他形象的人毫无容忍。神仿佛是在说，我非常看重人如何代表我。圣经中最严厉的审判往往临到那些错误呈现神是谁的人。彼得这样形容他们，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所以他们最终必然面对审判。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欺骗者会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受害者。我不认为这是我希望所有曾经在我牧养之下的人最重要学习的事情之一，但它确实非常重要。我希望在这间教会里的人，当他们听到谎言时能够辨认出来。你知道怎样分辨谎言吗？当我听到我们国家一些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讲台所传讲的信息时，我有时候会带着一种震惊的心情观看。然后镜头转向会众，我看到成千上万穿着西装手拿漂亮圣经的人正在听这些内容。我心里会想，这个人在讲的东西根本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然而他却拥有一个坐满数千人的会场。问题在于，一个人可以错到什么程度？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斯布珍也曾经面对一万人讲道，我们并不会因为人数众多而认为那有什么问题。但是让我告诉你，对于那些不了解的人来说，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传道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与今天在各种神学媒体中传播的内容有着天壤之别。我自己常常感到疑惑，为什么人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为什么这种无法分辨的情况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一个令人痛心的程度，甚至到了危害灵魂的地步？我记得多年前，当我还是青年牧师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对你们的价值并不是来自我的个性、魅力或其他什么东西。我对你们真正的价值是因为我能够把圣经讲清楚。这是我的价值所在。以前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但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因为正如耶稣所教导的，圣经是指向他自己的。所以如果我真正正确地教导圣经，而你们也正确地理解圣经，那么圣经就会向你们显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而救恩正是从基督而来。我们都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容易被欺骗的人，但我认为我们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以前做青年牧师的时候，曾经带领一次查经。我做了一件事情，当时那些孩子非常生气，但我敢肯定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经历。我读了一节经文，然后开始讲解。但在讲解过程中，我故意教导了一些内容，不仅不是那节经文所表达的意思，甚至完全与经文所教导的相反。我讲了大约10到15分钟。这些都是高中生，他们坐在那里点头，好像完全接受了我的讲解。他们一直点头，好像都认同了。最后，我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想想看，我到底是怎样从这节经文中得出这些信息的？其实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我在他们生命中的角色，不是告诉他们我认为什么是真理，而是向他们揭示圣经教导什么。这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现实是，这种事情正在越来越少发生。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我们需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成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人。这正是彼得正在面对的问题。我们也不要以为彼得所说的这些污秽和瑕疵，这些混入我们爱宴中的人，会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彼得所面对的是那些进入教会的人，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参加爱宴。他们会读最新出版的书，他们会表现得很有知识，他们会有影响力。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不要期待他们会留着邪恶的黑胡子，伴随着电影里那种阴森的音乐走上讲台。电影中，我们常常依靠这些外在标志来判断谁是坏人。但现实中的假教师不是这样。彼得后书第二章有一句非常隐晦、非常危险，同时也非常适用于今天的话。彼得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是败坏的奴仆。彼得谈到的是那些假教师，他们应许自由。他们说，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信息会使你得到释放。你看，这就是他们信息的表面。当你听完之后，你会离开，感觉自己被释放了，甚至感觉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看过一些这样的信息。我坐在那里，心里常常想，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吸引力？然后你听这个人的讲道，他会这样说，听着，这不是你的错。事实上，把这称为罪本身就是过时的，是一种古老思想。那些说这是罪的人，只是在利用一种古老宗教，把你困在罪疚感里面。这不是你的错，这根本不是罪，这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要重新定义它。于是你离开的时候，会感觉非常轻松。这就像一片海洋，表面六英寸的水很凉爽，很舒服，但就在下面隐藏着滚烫的岩浆。他们告诉你，尝起来会甜。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到了你的身体里面，会变成苦涩。圣经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但这句话并不在他们的信息体系里。这不是他们要讲的内容。然而，让我告诉你，真正经常被否认的事情就是你的罪必然会追上你。但是同时也有恩典，有救赎，有释放。而这一切都在真正的基督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信息。你知道，刚才斯科特谈到神的律法。他提到诗篇119篇如何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神的律法，比如律例、诫命、典章等等。诗篇119篇是圣经最长的一章，几乎每一节都在谈论神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怎样的神学环境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把神律法抛在一边的环境中。那么让我告诉你，当涉及神的律法时应该发生什么。任何传讲神律法的人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传讲，我要这样说，就是应该带着极大的严肃性，带着极高的要求，以至于当讲到结束时，你心里的问题应该是谁能够做到这一切。这应该是你的问题，因为人借着律法知道什么是罪。正是通过律法，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真实光景，并说，我做不到。谁能够做到？答案是，有一位能够做到。有一位始终行父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倚靠他的义，而不是自己的义。然而，这些假教师最终不会带你走向这条道路。他们只是希望你走出教会停车场的时候，感觉过去15分钟的信息让你心情很好。让我再补充一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听见错误的时候认出错误。这也包括如果错误的信息来自我。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容易想到别人。 我们脑中可能已经有一些电视不到家。但是我要提醒你，没有任何保证说我们自己的教会不会成为撒旦的会堂，没有这样的保证。作为会众的一员，你有责任查验一切，持守那美善的，你有这个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完整的讲章写下来，并且在星期天来到之前你们就可以阅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有问答时间，让你们可以说，牧师保罗，我觉得你好像，你可以提出问题。请记住，假教师拥有基督徒的词汇，但他们没有基督徒的词典。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深入圣经，你需要查考，你需要测试，你需要确认。当然，我不是说不要陷入一种过度批判的态度。我不是邀请大家变成那种不断发表长篇评论，逐字逐句挑剔每个细节的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坐在那里听别人讲一段我曾经讲过的经文，我会想他们怎么会忽略这一点。这是我认为这节经文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就说，因为他没有强调我所强调的重点，所以他一定是假教师。当然，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确实可能变得过度批判，但是同样，我们也可能变得过于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美国每一所大学的每一届新生都需要听到这一点。你18岁、19岁，进入大学课堂，面对一个35岁的相信人文主义、自然主义、无神论甚至共产主义思想的教授，如果你举手提出不同意见，你很可能会被压倒，更不用说如果你被他的思想影响。这封书信的第三章包含的信息是关于一个确定无疑的审判，但彼得在短短三章之中实际上涵盖了非常多的内容。这也是现代自由派神职人员要么淡化，要么忽略，甚至完全否认的另一个教义，将来必有审判的日子。到那一天，你将面对公义之神那洞察一切、审判万物的目光。而彼得所面对的人却说，这不会发生。他们嘲笑这样的说法，说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彼得指出，你们显然忘记了一些神学历史。你们还记得洪水吗？那里就有审判。所以，他们甚至连自己的错误神学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彼得提醒他们，将来确实会有审判的时刻。圣经称，那一天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你真正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假装那一天不会来到。然而，我们应该投靠那位能够救我们脱离那大而可畏之日的主。因为正如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我们本来应当承受的地狱刑罚，耶稣亲自担当了。你不能简单的取消地狱。这不是说确保自己不会被审判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根本没有审判，或者只要你相信没有地狱，地狱就会神奇的消失。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必须承认将来有审判的日子，我们必须承认地狱真实存在，我们也必须拥抱那位为我们承受地狱刑罚并将自己的意思给我们的主。彼得在这封书信最后呼召我们要殷勤努力，使我们能够被主发现，在他面前安然无惧，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他说，你要被神发现是没有玷污，没有责备的。我们生命中的行为会显明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但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被神看为无瑕疵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我们的救赎主。正如犹大书所记载的，他能够保守我们不致跌倒，并使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面前，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为自己祷告，也为所有听见这些话的人祷告。愿我们能够像蛇一样灵巧，能够在听见错误的时候辨认出来。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揭露黑暗的行为，不让那些错误的信息继续扩散而无人察觉。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被一个散发虚假自信的世界所压倒，也不被他所威吓。这个世界自称有智慧，实际上却活在黑暗之中。求你帮助我们永远借着你的话语传扬救赎的信息，使基督的光不断在罪人的心中升起。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